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诸位善知识、诸位护法居士、诸位高僧大德，大家晚上好，大家辛苦了。在第58届楞严法会期间，今天晚上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我们今天晚上还是来共同分享楞严经，请大家把书翻到507页的第二行。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呢50种阴魔，而且呢告一段落。我们这50种阴魔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领悟，好好的呢去认识它，来呢好好的呢去阅读，以便我们在修行呢成佛的道路上遇到这些现象，遇到这些境界，找不到人问，解决不了，落入魔道。我们要早早的呢就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我们修行的道路上才不会呢落入魔道，才能遇到问题呢迎刃而解。所以要先觉思义呀，我们要老早的明白这个道理，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以免当我们在修学禅定的过程当中呢，这种现象出现了，自己还不知道，还以为是自己真功夫出来，然后呢堕入魔道，对自己的修行没有好处，而且不能成佛，还会堕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汝等存心秉如来道，将此法门与我灭后，传世末世，普令众生绝了思义，无令见魔自作身孽，报谁哀救，消息邪缘，令其身心入佛之见，从始成就，不着歧路。他说呀，你们这些人如果是真正有心想呢成佛，想了脱生死，想弘法利生，想报答呢佛陀之恩的话，大慈大悲的心要发起来，要秉如来道，也就是你要传承秉承如来的教诲，如来成佛呢这道路，你不能走他的道路，走别的道路那就错了，一定要踏着呢如来所成就的这个道路，这样呢才是真正的成佛之道，才是正道，才是呢我们呢简洁明了容易呢成就之正确方法呀。将此法门与我灭后，什么法门？就是破五阴之法啊，指的是楞严经，指的是破五阴之法，50种阴魔，指的是耳根圆通法门自性，这个是如来之道啊。为什么称如来之道？以这个方法能直取如来之位，能成就呢如来之功德呀，能成就无上觉道，能回归真心之性啊。与我灭后，也就是与释迦佛呢灭度之后，传世末世，一定要在这暮色时期呢把它普令呢所有大众要清楚明白，所以普令众生绝了思义，一定要把它呢发扬光大。我们这些天呢一直都在学习这个，所以佛说嘛，如果你是真正一个有慈悲心的人，想成就的人，你一定呢要秉承如来呢成就之道路，一定要按照这条道而来成就，将这个方法不讲自己要成就，而且还要告诉呢将来以后所有的人，主要提出来了就是在末世时期的呢这些大众，让他们呢一定要清楚明白这个道理，无令见魔自作身孽，不要让呢见魔呢，见呢就是见爱，也就是我们的呢自见利知， 在五十种阴谋最后十种十言区域，都是自己以先意识而难，实心嫉妒，建立自己的难之见，自作生孽，自己造作难深重的罪孽。要保护救护，所以保谁挨救啊，要保护救护，消息邪缘呢，要消除呢这些邪的呢信息，邪的呢这种知见，邪知邪见，令其身心，让所有呢在末世时代呢修行之人真正想成就无上道者，身心清净啊，入佛之见，要入佛之见，开佛之见，用佛之见，那这样才行。不能以自己的思维心心意识来呢取代呢佛的之见，取代佛的意思，那都是你的意思。大家记住了，只要不用自己的意思，用经典上所讲的那道理，就是入佛之见，就是佛意。从始成就，破五阴，超五浊，成佛，从现在开始直至成就无上菩提，不落于呢其他的邪门外道啊！告诉我们，在这个时期，如果你真正想是修行，不讲自己要掌握的这个方法，还要把这个方法让所有的人知道。只有所有的人都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对我们成佛来说才是最快最方便的。如果你周围全是贪嗔痴杀盗淫，全是业障特别重的人，对我们修行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我们都在这六根清净，那这个呢道场自然就清净下来。如果我们在这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法，那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个道场自然呢就是呢浊乱不清净啊。如是法门，现过去世，恒沙劫中，微尘如来成此心开，得无上道。这个破五阴的法门是过去世，过去啊，指的呢，也就是过去成就的呢，所有的都包括在内。恒沙劫中多长时间？像恒沙，而且加了一个劫，这么长的时间之中呢？成就了多少像微尘那么多的呢如来都回归真心自性，安住呢究竟涅槃之地，都是以这个方法而明心见性，成就无上道，成就无上自觉，证得涅槃的啊！告诉我们这个方法都是多少人用这个方法而成就的，告诉我们了。先过去恒河沙劫啊，微尘这么多的如来都是以这个方法而来成就的，那就看你自己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了。我不说嘛，如果真正有智慧的肯定走呢先人走过的路，也就是别人走过的路是最安全的，因为有人已经成就了。如果你自己去探险自以为是，那是最不明智的，也是最不理智的选择。我们还是选择别人走过的路，恒沙如来微尘如来呢所走过的路，这条路看样是可行可通可走啊，这条路应该是通达没有障碍的。时因越近，则汝现前助根护用，从护用中能入菩萨金刚前会，圆明精心，于中发化，如镜琉璃，内含宝月，如是乃超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是加行心，菩萨所行金刚实地等觉圆明。如果十因解决了，那五因呢全都破尽了，我们现前的助根就能互用，六根就可以互用了，所以六根互用，六种神通呢就显现了啊！ 就能证得呢漏尽通，在互用当中呢再精进，就能呢入菩萨金刚前会，也就是等觉后心，还再一步和等觉呢还稍差一点。那金刚呢指的是呢金刚三昧，也就是指的是楞严呢究竟圆满的呢智慧，是从不生灭心而发起的呢智慧妙用，称为金刚前会，原名金心。妙智离体，原名是妙智，金心呢是离体，所以在智慧还有离体都通达，无有障碍。在这个中间体用双张，般若呢德性呢显现，而且呢在运用这一切如镜琉璃内涵宝月呀，像清净的琉璃内外呢透彻，洞照无疑，内涵宝月。内涵宝月指的是呢内外呢透彻清净明了，无有障碍。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完全呢不离真心自性，发挥它的作用性，所以运用的时候呢能呢体用双张，也就是体是真心自性，用呢是智慧，所以定慧等持运用呢如理如法，理事圆融，事事无碍。在这运用的过程当中语中发话，在运用的过程当中还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镜琉璃呀。在运用外面的一切的时候呢就如同琉璃认的实相啊，而且呢不舍呢真心自性，不离真心自性，也就是六祖说的念念不离自性啊。以这样的方法证佛三德，这样能超越呢实性，所以实地顿超无难事。超越实性实住，我们在前面学过了呢55个次第方法，所以超越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是加行心啊。虽然呢正佛三德其等呢是跟佛呢是相等的，所以等于佛，故能呢超越呢这一些，解脱呢得呢应身。那菩萨所行金刚实地，这是菩萨呢一定必然必须要履行的呢这个次第，是不可以违背的。我们超越的是什么呢？就是菩萨金刚实地。金刚是以不生灭的心而发挥呢不生灭的作用性，直呢跟佛相等，所以称为等觉圆明，所证圆明跟佛呢无二无别，就称为等觉啊。若如如来妙庄严海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这个时候已经呢完全呢跟如来相吻合，进入了如来妙庄严海，归回呢真心自性，圆满的智慧，圆满智慧安住真心自性，归无所得。最后给你一个结局，画了一个句号。到此我们的楞严经呢已经告一段落，圆满菩提了啊，入如来妙庄严海，告诉你整个过程当中这一切无非都是在呢推往呢菩提之路上呢通往呢如来宝座上的一个经历，没有实体的，都是无明幻化，不明白是无明幻化，明白了正的法身，所以到回归真心自性，归无所得，安住真心自性，不立一法啊。那再回顾前面所学的，我们呢从这出发到达目的地，中间所经历的一切不是我们的所居地， 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只是我们经历过程当中的一个现象，一个警戒啊，不值得停留，也不值得一提。这中间所有一切，我们不可能停留，要停留就有所得，所以不能停留，直至到达目的地，真心自性，圆满功德，归无所得。这一条我们一定要记住。前面呢，不管呢是八万四千法，不管任何一切法呢，这只是我们呢修学菩提呢，在菩萨所行的呢道路上呢一个呢小插曲，只是在成就我们的菩提之道，成就我们的功德，成就我们的智慧。好，此事过去，先佛世尊舍摩他中毗婆舍那觉明分析微细模式，魔镜现前，汝能按时心垢洗除，不落邪见。这个方法是过去先佛世尊告诉我们，不是现在我们要成就的，我们总结的，因为我们根本就还没有经历过啊，所以过来人，过来人就是走过来的人，我们还没有经历过，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也说不出来，所以佛才无问自说。那这些呢是什么呢？是过去先佛世尊在修学的止观当中啊，舍摩他毗婆舍那，舍摩他呢是楞严大定，不离真心自性，以证不生灭的心成就不生灭的佛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毗婆舍那微细观照啊，觉明分析呀、啊，妙觉明察即定慧呢观照所总结的呢模式。所以觉明分析微细模式，什么叫微细？就是非常的细微，非常的细腻。这种魔镜呢，我们根本呢是用思维心，用我们的自见没办法去破除的，只有以真心自性而起观照大圆镜智当中呢才能显现出来，不然的话你是认不他的。因为这些模式都是实心，都是我们的呢分别实心业习所现的呢事项。如果你不用呢真心自性而起观照，以大圆镜智而显现出来呢，你用你的心意识是永远破不掉的。那魔镜现前，我们怎么来处理呢？所以因为它本身它的起因就是因为实心，那后面告诉我们了，如果魔镜现前，我们破魔镜的方法很简单，认识它，你要能按时不动。这种微细的模式啊，魔镜啊，只有以不生灭的心大圆镜智啊，以呢不生灭的心真心自性才能呢观照到。所以止观止观嘛，如果你用心意识，你虽然抱粗重的停止了，但是你去观还用心意识，你也观察不到它的呢。这种起源本身就起源于呢心意识，它的病根本身呢原发于呢这里，所以病菌就在这里。如果你还用心意识，那你绝对是破不掉的，只能以呢真心自性而起观照大圆镜智而显现。所以《心经》上说照见五蕴皆空，他没说观察五蕴皆空，必须呢是大圆镜智才能显现出来呢这种呢微细的呢魔镜模式。这就是魔所做的一切事。所以这些魔镜现前，你能认识它，认识它之后按时不动，你千万不要动你的实心，你不动你的实心呢心垢就解除了，所以心魔就造作不了，魔呢就慢慢的消灭。如果你动了心意识，就是给他在后背增加力量，让他继续呢发展下去，他的主要的力量就是来自于实心。所以你把实心一给他断掉，回归真心之性，以不生灭的心，它的能源就没有了，它自然呢，就算水中有月亮，你不给它储水，水自然干枯。大家说月亮还用你处理吗？ 不用啊，你只要把他这个呢后背的力量这个缘给他断了，他的主要来源是来自于呢实心。所以在这里佛告诉我们了，汝能爱实，你只要认识他呢不动实心，那心垢呢这个心魔魔镜呢就起不了作用，心垢就消除了，不落邪见就不会落到邪知邪见当中去了。阴魔消灭，天魔吹碎，大力鬼神刺破桃室，魑魅魍魉无复出生，直至菩提无助少乏，下劣增进于大涅槃，心不迷闷啊。阴魔消灭，只要五种阴魔你把它解除了，这个天魔呀就完全的被我们干嘛呢销毁了。所以天魔吹碎，天魔就崩溃就瓦解了。大力鬼神他本来就是靠着天魔的力量来呢派遣支配他，他是撒腿就跑啊，撒野就跑，我不跑他也没命了呀啊！因为他全靠着天魔呢，全靠着呢我们的这种欲望而来滋养他。如果你把这个欲望呢这个资源给他断尽，所以他就完全的瓦解，不死也得困死他。所以天魔吹碎，大力鬼神刺破桃室啊，所以魂笑破伤啊，吓得赶快逃吧。一看魔王已经瓦解摧毁了，他呢不撒野的跑，留在这里干什么啊？留在这里已经没有他立足之地，只有我们呢星光的大光明放出来，他会粉身碎骨，碎为温尘，永无超生之日啊。就像金刚藏王菩萨用他的宝杵碎为微尘，永无超生之日，所以他赶快逃吧。所以吓得他呢魂消魄散啊，赶快逃跑。所以刺破桃室，魑魅魍魉无复出现，魑魅和魍魉悄悄的早就什么销声灭迹，早就撤了，他们离得我们最近，他一看的不好，天魔已经都失败了，他悄悄的早就撤了啊，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根本呢就销声灭迹呀，都无影无踪了。所以干嘛雨过天晴啊，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已经解放了，没有了啊，留下的我们只有夜袭，所谓的夜袭奈何不了我们。我们现在就像天呢已经露出了光色，我们的夜袭我们现在很清楚该怎么样修行，该怎样成就无上觉道。所以夜袭呢虽然还存在，我们的知见虽然还存在，但是已经妨碍不了我们成佛了啊，这是真的。现在这些夜袭我们会慢慢慢慢的一点给它干嘛呢都消去，虽然现在我们一下断不掉，但是已经妨碍不了。直至菩提，直至等圣人之位，等如来之位，没有一点欠缺，所以无助少乏呀，没有一点欠缺。除非你的心不坚定，除非你的意志还有恒心，你不想成佛。如果想成佛，在当下我们直取如来之位，不会有任何的呢欠缺。下略增进只是发心来凑凑热闹，这样一听他也连滚带爬的跟着我们往前跑啊。很多人来凑热闹啊，很多人是来什么受加持的，来治病的，不是真正来学习佛法的呀。如果全是真正来学习佛法的，就像前面第七卷讲建立坛城，有一个心不清净的那都不行啊。那我们这里很多都是来受加持的，有病的，附体的啊，在家顶不住的跑到这里，不是真正的干净利落轻身上阵，拿起枪来呢说干就干啊，绝对不含糊， 这样的人没几个，如果都是这样的话，这个法会更殊胜。那这里头有很多拖泥带水的，拖家带口的，看不破放不下，还贪恋尘劳的，想来这里赚点便宜的。这里我跟你讲，没便宜好赚，不然你就跟我们一起往前走，不然你就落入魔道，被魔乘机而入，把你干嘛收容去啊？那你只是掉队的，被淘汰落下的了。所以下劣没有发心的呢，开始干嘛增进发起的呢？菩提自心于大涅槃，于究竟圆满的智慧心，再也不会迷惑颠倒，我们内心的纠结迷闷无明完全彻底的瓦解了，解放了一切，终于我们解放出来了，终于今天把自己放生了。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没把自己放生过呀，现在终于把自己解放出来了，解救出来了，所以再也不迷惑颠倒，再也不在内心呢有纠结，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动力了。现在我们干嘛动力十足啊，目标方向很明确呀，大路朝天呢，干嘛直往朝前呢，不需要回头，不需要怀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若诸末世愚钝众生未识禅那，不知说法，乐修三昧，如恐同邪，一心劝令持我佛顶陀罗尼咒，若未能诵，写于禅堂或带身上，一切诸魔所不能动，汝当亲恭亲十方如来，究竟修尽，最后垂范。这是最后的呢示范和最后的开导，最后的开示。大家说为什么呀？因为你听完就成佛了，还开示什么呀？是不是讲到这里该成佛了，如果你还不成佛还等着开示，没人给你开示了。讲到这里已经干嘛明白了，该成佛了，还讲啥呀？佛与佛不讲的了，都是一个道理，还讲啥呀？讲到这里你还等着往下开示，那就上了三界再下三了，再从头来。如果呀这个世间末世啊，这些众生呢愚钝啊，所以若诸末世，我们这个时候啊，这些人提不起来精进心，吃不了苦啊，所以呢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呢，他们总是呢怕自己的身体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所以末世这些愚钝的众生根本就不知道怎样修禅定功夫，什么是禅定功夫，怎样练禅定，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状态属于禅定功夫，他根本都不知道，所以又没人跟他说，不知说法。这个不是他不会说法，是他根本就没人跟他讲修学禅定成佛明心见性之法，遇不着，没遇着这样的方法，没人跟他讲，那他怎么办呢？他还想修禅定功夫，还愿意修呢三昧，想呢修禅定功夫，那佛说了，我有方法，我恐怕这些人呢干嘛落入邪道，所以如恐同邪呀，怕他们在修学禅定的功夫当中遇不到人开示，又掌握不了正确的方法，盲修下劣，那肯定就落入邪知邪见邪道当中了。所以佛说一心确令持我佛顶陀罗尼咒，佛都这样讲了，佛说没有别的方法，我告诉你有一个好的方法，你别打坐了，你有意心念我的楞严咒吧。所以佛这样讲意心，后面加了一个字，那就看多么委转，劝你好自为之啊！你一心念楞严咒，着不了魔还能开悟，如果你不听，你天天还去傻坐，那已经劝你了，你不听自作自受。如果不念楞严咒，前面讲了享有禅定功夫无有是处，不可能。所以佛在这里用了一个劝字，可见这个方法已经是最后的一条路了。 没有别的路了。如果你不听，你还按着你的老路，那就随你去了。所以佛说一心呐、啊，佛没有再说别的了，前面该讲的全讲完了，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只能我一心劝你诵楞严咒吧。诵楞严咒能消业障，能开智慧，能成就一切功德呀，能成佛呀，能修出来，能送出来楞严大定啊！啊，这楞严咒是好东西呀。在后面又说了，连诵楞严咒也诵不了，那你说咋办？佛还有方法。是，若未能诵，你连诵也诵不下来，干嘛呢？就让人家给你写了，贴在禅堂里，也就是贴在佛堂里。我们家里都是佛堂嘛，啊，我们这里头你看楞严咒，你看楞严咒，我房间里到处都是楞严咒，为什么？就是这样啊，写于禅堂或带在身上，所以一家给你们发了三个小楞严咒，是不是？哎，那个是宝贝啊，这真话。这个楞严咒是去年49天加持过的了，是加持过的我才给你的啊，你不要看它小，跟你讲，小能干大事，那大的干不了事儿，没用啊。是大的干不了事儿有什么用呢？携带又不方便，所以写了之后贴在自己的佛堂或是禅堂当中啊，或带在身上，一切诸魔所不能动啊。就这样魔都不能动，那这些着魔的，大家想一想，问题出在哪里呀？他根本没有向佛的心，根本对三宝、对呢佛法、对呢这个法、对这一切就没生起来这个心。如果生起来这个心，就奉迎供奉、奉请供奉，就这样贴上挂上，魔都动不了你，魔都进不来。证明了一点，你在这些法面前，在三宝面前，你的习气、你的无明之见，根本佛在这没用，你照样往外干嘛？像脏水一样往外流啊！啊，只有你的习性和无明出来之后，魔才能动得了你。如果你真的呢，内心里恭敬三宝、尊重三宝、尊重法、尊重呢这一切圣贤、尊重所有的人，你一到了这个地方，你的内心呢清净无染，色心为戒，六根清净不离之见，魔能奈何你了什么？这些着魔的人都是口是心非呀，口说学佛，口说修行，但是用的全是自己的业习，用的全是自己的无明之见，用的全是邪知邪见，而用自己的心意识来取代佛法，以自己的意识而来干一切。所以魔不找你找谁呀？不讲呢，魔来找你，连我们也要把你赶出去啊！所以魔看到你这种人也瞧不起，干脆就你这德行还去成佛，得上我这来混口饭吃得了啊！到我这来谋个职，我这里头需要你这种烂人，佛那里不需要你这种呢愚痴之人。所以魔喜欢呀，魔就把他拉去了。魔需要他的队伍壮大呀，管什么人都往这送啊，越是烂的越好，越愚痴的越好，越蠢的、业障越重的越好。所以魔专门要臭豆腐那一伙的，越臭的越香，对于魔来说越喜欢。那佛呢，不要这一伙的，那干嘛？佛不要，那就魔就在后面干嘛？捡垃圾，全给收去了。所以一切诸魔所不能动，所以我都怀疑这些修楞严的怎么着魔的。看呀，问题不是出在这个法上啊，问题出在人身上啊。我不说嘛，不是法不行了，不是法邪，是人邪呀。啊，如果你人正的话，他能奈何你了什么呢？入当恭亲，我们应当呢恭敬呢亲近啊，发自内心的敬仰可仰，而且恭敬啊， 有这种稀有之遇啊，对这个法稀有难得，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所以汝当恭请十方如来，这是十方如来所总结的经验，究竟修尽。十方如来呢，用这种方法成就了究竟圆满的智慧，而进修直取如来之位。用的是什么方法最后垂范？大家谁知道？反闻自性，耳根圆通，用的就是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管它是五十种还是150种还是500种，管它是过去未来，管它是什么法，我不理它了，我现在就掌握一个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这个方法最简单最快啊，所以究竟修尽最后垂范是什么？就是讲的楞严经的反闻闻自性之法啊。所谓的见性成佛，不是指的眼睛而起作用，是指的我们认的真心自性，要认的本来面目，我们要抓住机会，不要当面错过，认得他千万不要再放手了，这就叫见性。你已经见到真心自性了，认得他了就成佛啊。如果你不认得他，所以人家都说见性成佛，见性成佛不是指的眼睛的见性而起作用，这个方法修是慢的800功德啊。用耳根反闻自性，直接认得真心自性，圆满1200功德，直取如来之位，所以成无上道。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直接就是究竟涅槃，是我们的最后目的地，所以称为呢最后垂范。垂呢是指的是教诫，而且以身作则，做我们的模范榜样，而教诫我们。我只能以我修行的呢经历，以我自己修行的历程来给你们做一个示范。那你们至于呢按着什么路去走呢？这到最后该成佛了。如果你不按着这个路走，那你就继续轮回；按着这个路走，那就成佛了。啊，已经到了最后究竟涅槃之地。阿难，即从做起。闻佛是悔，顶礼亲奉，一词无私，于大众中重复白佛，如佛所言，五阴相中，五种虚妄，为本想心。我等平常未蒙如来微细开示，又持五阴为病消除，为次第计。如是五重依何为戒？唯愿如来发宣大慈，为此大众清净心目，以为末世一切众生做将来眼。阿难最后又祈请了，因为佛开示完了最后50种阴魔呢降下法座。阿难一看不行，我还有问题再问一下。阿难从座而起，听了佛的呢这种呢开示和教诲呢，顶礼亲奉呢，亲近佩服啊，奉行。所以一词无私，意是已经全面掌握啊，词呢是奉词执行做到，绝对不会干嘛违背佛意，依教奉行。所以一词无私，这个一词无私可以说已经掌握了这个方法啊，而且呢会依教奉行，力行到位，做到。于大众中崇拜佛言而来呢，又拜佛言来问佛，他说佛呀，就像你呢所讲的五阴相中，在五阴的呢这种呢运用的呢作用性当中，五种都是虚妄的，都是我们的本想心所产现的，所以五种虚妄为本想心，都是我们的妄想颠倒之心，这个确确实实是这么回事。 我等平常未蒙如来微细开示，我们这些人呢，平常根本呢就听不着如来这样的呢仔细微妙的呢开示，也就是大年初一头一次啊，啊，头一次听着这样的开示，你们听到过几次啊？啊，也第一次是不是啊？你看你们都没听过是不是啊？哎呀，你们听到了之后呢，终于呢，我呢把这个楞严经呢快告一段落了，我就怕我自己讲不完，哎呀，给我累的呀。那这样的话呢，对我来说呢，讲完了这个楞严经呢，我也很开心，也很高兴，所以我请大家呢吃烧烤。那愿意随喜的就随喜，不愿随喜的，我来请大家打破世界吉尼斯纪录500人吃烧烤。我看你能不能吃得上。这可以是不是啊？我说天天吃月饼吃面包吃麻花好像都有人请是不是啊？所以我请你们吃烧烤啊。所以阿难呢听了之后呢就问佛呀，他说我们平时根本就听不到呢你这样的呢开示啊，难怪没成佛呀，因为平时呢根本就吃不到这样的饭菜，所以平时根本你们就吃不到烧烤啊。烧烤呢把我们的五阴烤干，智慧之火点燃啊，我们都是来明火的，你别来暗火的，要把形阴和实阴破掉啊。所以他开始下面有问题了，这无印呢、啊、你说一起消除呢还是彻底消除啊？那如是五层依何为戒？这你说提出来这个问题，咱本来呢想吃烧烤，你说就没问题了，他又搞出来一个问题，问这五阴呢还是一起呢消除，还是要按照那次第来消除，这五重呢依何为戒？所以愿呢佛呢法大慈悲心再给开示，为此大众清净心目，为所有的大众呢修行清净心目，以为末世一切众生做将来眼，以为呢也给我们末世所有一切众生做将来成佛之眼睛，你看多么厉害。阿难慈悲到了极处，前面50种阴魔你说多长啊，这样去学习多难呢、啊、经过阿难这么一问，善巧方便，佛给把50种阴魔总结了，总结了很短啊，变成浓缩，这样我们就好呢来认识，好来修行，好来呢记忆。佛告阿难，精灭精真妙明本觉圆净，非流生死即住尘垢，乃至虚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佛这个时候告诉阿难，精进妙明本觉圆净，我们的真心自性本来呢这个本觉呢就是圆满清净的，哪有这些东西呀、啊、非流生死，真心自性哪有什么生死、啊、怎么可能留这些东西呢啊？还有呢世间的尘垢包括虚空都是因为妄想所产生的，没有实体的，直接告诉我们了，哎，觉得讲真心自性比较爽，没有那么拐弯抹角，直截了当。你看那50种阴魔不究竟跟我们讲的，今天下午每个人都趴在桌子上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我一看以为睡着了，大家都没睡，都在那聚精会神的干嘛学习，这帮人就问我了，哎，你今下午怎么不讲故事呢？我说讲不了。他为什么？本来都搞不清楚还讲故事，一讲故事回来找不着了，不能讲，得一股气儿的讲下去。你看今天下午讲的最多，讲了5页啊，所以这帮人在上面都说，你这么今天下午一个故事都不讲，这哪敢讲故事啊，这一讲故事你的心跑到故事那里去了，回来更不懂了。还是越是大道越简洁，越是大道越明了啊！所以佛告诉我了， 告诉我们了，真心自性本来呢清净，本来这个真觉就是圆满的，哪有什么呢生死，哪有什么尘劳，哪有什么虚空，这都是妄想所产生的，根本就是虚幻，没有实体。那在这里呢，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思源本觉，妙明真经，妄已发生，助气世间，如偃月达多，迷头印影。思源本觉，妙明真经啊，这一切呢，本来起作用的时候呢，就是真觉，就是真心自性的真觉发挥的作用性。妙明真经，妙呢是变化一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真心自性所呢发挥的作用性，精确万无一失，随众生的心周所自量。可是在这个运用的当下呢，你自己以妄想颠倒，在这个所运用的当下，所以发生助气事件，这是你自己自见立知所认为的。本来用完了这一切，就像我们开完法会打扫战场，我们搞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开完了节目结束了，我们是不是要恢复原样？这些本来就不存在。那好了，在真心自性而起作用的当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节目演完了，应该把这一切呢全都撤掉，恢复原样。他不撤掉，把这一切干嘛呢？妄力，这是气世界，继续在这里头演节目，演个不停，累死你活该。谁让你在这里继续演的啊？谁让你不停的？这就是停留在世间尘劳当中，不回去了。所以妄已发生助气世间呢，以妄想而呢发挥自己的自见，把它呢认为是整个世界啊，如偃月达多，还是以上面的呢那个比喻，偃月达多是一个呢神经病、精神病的人，就像这个偃月达多迷头印影，以为自己的头丢失了，印呢镜中之影，到处寻找头。实际上呢，当你落在气世界无明当中，自己的真心自性也没有丢失。当你找到呢这是自己的真心自性的时候，头也没有天上，本来如此，是你自己印影为自己的头永远找不着，是不是这样？是你自己因为气世界的这一切呢是真心自性而抓住不放，在里头继续去呢循环，继续是以妄想在发生妄想，是没有任何的收获和作用性的。妄缘无因，于妄想中立因缘性，迷因缘者称为自然，比虚空性忧时坏生，因缘自然皆是众生妄心嫉妒。又在这里把前面的又给总结了一遍，这些都是我们在前面讲过的了，经过阿难问之后，就是讲完了之后，又把前面的用简练的语言佛又给我们总结了一遍。妄缘无因呢，妄想虽然呢存在在起作用，但是在它的根本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因，所以以妄因而建立妄因，就是无因自起。以妄想因来说呢，它就没有一个实体，称为呢无因。所以妄缘本来就没有因，是你呢不知道而呢以不知道而为因，所以与妄想中立因缘性，在这个妄想无明当中，以妄想以不知道为因，再立因缘它的作用性，以为是这个而导致的作用性。所以如果在这顶上本来前面就迷了，妄本来没有因，可是你在这个没有因的基础上去干嘛呢，当中建立了妄想之因缘，以为是这个妄想呢因缘所起的作用性。如果你在迷在呢这个妄想的因缘作用性上，所以迷因缘者又迷在因缘上了，我们层层开始迷下去，迷了因缘之后，以不断的呢因缘延续下去，从一念的无明开始，他看不到呢 根本无明和未来的无明，所以称为自然，以为呢这个这一切呢因缘还有妄想自性呢本来存在的啊，所以称为自然性，称为自然。比虚空性有时幻生，连虚空它的作用性都是幻化所生，因缘自然都是众生妄想自性所嫉妒力的自见，没有实体。所以佛在这里又给我们重复总结了一遍：阿难，知妄所起，所妄因缘；若妄缘无，所妄因缘，缘无所有，何况不知？推自然者，是故如来与汝发明五因本因，同是妄想。阿难呐，你要知道知妄所起。如果你知道这个妄想呢所升起，你再说妄因缘，所以越妄缘无啊。你再说妄因缘，这个妄呢根本就不存在，也没有啊。说妄因缘，缘无所有，说我们这个妄因妄缘说来说去根本就没有啊，所以不成立，何况不知啊，它根本就不成立，你上哪去知道它？你上哪去推测？你上哪去找它究竟圆满？所以这些人为什么要去推测，要去研究，又在这顶上立自己的知见，建立自己的实心分别嫉妒？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人呢不知道啊，何况不知？所以在不知的基础上，把因缘呢延续的这种呢不断的行因区域这种现象推为自然。所以推自然者，是故如来与汝发明五因本因，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我才给你们干嘛讲这种五因呢、啊、才给你讲破五因之法呀。五因的本因，五因的呢它的来龙去脉，五音本来是如来藏性所发挥的作用性，是因为我们在运用的时候，这每个运用的当下，我们用了自己的心意识，立了自己的知见，而看不见摸不到，所以就称为什么五音本音啊，同是妄想。所以佛才给我们开导，给我们呢讲解破五音之法，都是妄想。为什么五音这一段呢我讲了这么快，实际上这一段经文呢告诉我们都是妄想无明颠倒。但是这一如果我们现了这种现象之后，你千万呢别干嘛以为很厉害，落在这个警戒这个现象当中。所以我给你们讲呢五音呢破五音之法，五音的本音，就五音的本音。什么叫五音的本音呢？就五音怎么成立的，它最原始的因是不是一念的无明妄想所产生的？所以同时妄想，你不要去研究它了，你也不要去呢在顶上下功夫深抠，没有任何的意义。本来就是妄想的，你再说妄想，说妄想的人本来你就知道是妄想，再说妄想还有任何意义吗？说的人是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在说，你知道了还在这点上扣来扣去讲来讲去，没有意义。所以往后为什么我越讲越快呢？因为都讲来讲去都是妄想，知道都是妄想了，你还在讲妄想，再讲来讲去，再讲的透彻，再讲的明白，还是妄想。在妄想上说来说去，你就把水中的月亮我跟你讲看得透透的，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后还是水中的月亮，不是真月亮，有何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如体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则不能来想中传命。如我先言，心想触问，口中言声，心想登高，足心酸起，悬崖不有，触物未来。如体必非虚妄吞轮，通轮口水如何？因痰处出，是故当诛。汝现色身，名为坚固第一妄想，还不是把前面那些再重复挪过来，温故自新， 楞严经就要结束了，再干嘛？重复的巩固复习一遍，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我们再把它复习一遍，这个复习可没有前面那么复杂了，比较好理解了。啊，他说了，如体先因父母降生，你的身体是什么？是因为父母的这种呢情想啊，所以呢才有你的这个身体存在。只有你的身体存在，但是你的思想怎么来的呢？是你的心，如果你的心不想的话，你就不能来你父母当中呢来传这个命啊。父母想，父母的情感只能产生我们的肉体，如果我们不来传命的话，他生出来呢就是个痴呆，就是个傻子啊。那只有呢我们来这里呢干嘛呢？我们有想心才能来这里传命。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带着肉体来的，只是带着什么呢？我们的知见投到了父母的呢这种情感当中去，成了第三者插足。应该这是真正的第三者插足啊。所以父母在那呢情感当中呢，那你呢到那一住，父母所产生的就是我们的肉体。那我们的呢灵魂是什么呢？我们的思想是我们自己有想心，然后呢来到父母当中呢这个呢情感当中掺入了当中去，所以就来投胎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命啊，父母给身体，命是自己呢所传过来的，也就是我们的知见，我们的想心啊。所以汝心非想，则不能来想中传命啊。如我先言，就好像我以前说过的，心想触味，心想触，口中呢口水就出来了，心想登高呢，足心呢干嘛就酸涩啊。悬崖不有，触物未来，悬崖也没存在，处呢也没在这，如体必非虚妄吞轮啊！你的身体也不是假的，根本不是虚妄，而且呢，耳根这一切没有关系。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假使你的身体不如虚妄同类的话，为什么说这些呢？口中呢就会有口水出来，说悬崖呢就会呢脚心酸涩呢？在这里告诉我们，所以你的身体呀，你不要以为是真的，所以你的身体是虚妄的，跟虚妄无二无别。所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口水如何因痰处出啊？是故当知，你们要知道啊，如现在的色身就是名为第一坚固妄想啊。怎么来的？你现在这个色身呢，就是第一呢坚固妄想，就是坚固第一妄想啊。我们这个色身是第一个坚固的妄想，所以我经常问大家，第一个妄想是什么？很多人答不上来，现在知道了，我们的这个身体是第一坚固妄想啊。这个身体是虚幻不真的，如果是真实的，那佛用他前面的比喻，为什么我说处，我说呢悬崖，你就会有这种觉受呢？是因为你身体根本没有真实的，是虚幻的，所以随着这种虚幻能跟他们吻合，那我一讲就会有这种现象出来，两种都是虚幻才能融会一体。如果我们的身体是实质的，是真实的，那虚幻的就不会进来，所以两者都没有实体，两者呢都是虚幻的，才能融会一体，所显现出来这种妄觉啊，坚固第一妄想。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自此所说临高想心，能令汝行真受酸涩，有因受生。能动色体，汝现前顺意为损，二现屈迟，名为虚名，第二妄想。即此，就现在所说的临高这个想心啊， 能令乳型真受酸摄养，能让我们的身体真的有这种感受啊，有这种觉受啊。所以是因为受生，是因为这种呢受阴区域这种觉受呢所反映出来的，能动色体呀、啊，能把我们这个身体呢所呢干嘛摇动，能让它真正的呢能有觉知，所以能动色体指的是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现在呢顺意，不管是顺的利益的还是伪的损害的这两种现象啊，两种区域都是呢受阴区域而来操纵，所以操纵我们的身心。确确实实呢我们呢有觉受在起着呢作用性，我们的身心确确实实在受它的驱动，所以这是受阴区域，名为虚名第二妄想。我已经解释过了，虚是虚妄啊，名呢是虚名，根本就没有实体的，所以虚没有实体，名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没有吧，我们还真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有吧，说不出道不明啊，抓不着摸不到。你现在把你的感受给我拿出来，每个人现在做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受，你说没有，你确确现在有觉受，你说有，谁都拿不出来，只能用语言表达，表达出来的别人再去感受，那又是别人的了，又不是你的。而你表达出来的别人感受可能感受不到这种感受，好像你现在很难受，你怎么说别人在那只能安慰你，因为他们有这种觉受啊。所以虚名呢是指的没有实体，但是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第二妄想。五音两个过去了，实际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再复习一遍，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下属于色阴区域呢？那在前面讲了，是我们这个身体呢没有真正的实体，是妄想，第一个妄想。所以周围的这一切为什么能影响我们呢？因为周围的这一切都是虚幻，没有实体的。如果你在这一个范畴，这就是在色阴区域。那受阴区域在哪个范畴呢？干嘛呢？就是什么呢？顺意为损。那这两种呢现象能操纵我们的身体，能使我们真的呢有这种觉受，能使我们呢能感觉到快乐痛苦。在这个呢范畴区域，那就是属于呢受阴啊，所以虚名第二妄想。那前面的界限呢也给你讲出来，这个区域就范畴很小了。如果你在这个范畴，那你就知道了你在什么区域，你是色阴，你还是受阴，你还是想阴。所以别人一说啊，你这是想阴的境界，你这是色阴的境界，你是受阴的境界还是行阴的境界，哎，你就能很快的分析判断出来，那对于自己修行呢有很大的帮助。有汝念虑，使汝色身，身非念轮，汝身何因随念所持种种取向，心生行取，如念相应。那先看这一段，因为有我们的这个念虑呀、啊，啊，我们的这种想念，那能使我们的色身呢，随着这个念呢而呢起作用，所以使汝色身，身非念轮。可是我们这个身体根本就不是呢我们的呢念虑，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念头。那为什么这个身体呢会跟着这个念头而起变化？你看念头一起走，它就康康康就走了，坐它就坐下了，吃饭它就往头塞。实际你说是这个身体要吃还是我们的念虑要吃啊？那讲了半天，我们这个身体是僵尸啊，是木偶啊，你有没有反应过？都是我们的这个念头念虑在指挥，是不是啊？身体就像个皮影一样，念头一样的动，抬手那你就抬，抬腿 是不是就卡？哎，那他在这，你看，身体呢根本跟念力没有关系，可是它能呢使我们的身体呢随着它去转。汝身何因随念所使？为什么我们的身体随着这个念头听它使唤？现在你才知道，这个身体呀，干嘛就是一个工具。真正指挥它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念力。这个念力呢，干什么？又是贼，又是敌人。他已经把真心自信给绑架了，而且绑架了很久，关在密室，垂帘听政。用的时候就让他发挥作用性，用完了把他拉到后面，我来。出面的时候干嘛？无名妄想来。真正发挥作用、出主意的时候，干事的时候，妄想干不了，还得真心自信上，所以把他退出来，干完把他拉回来，他上啊。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实际上你再别上他的当了，都是这个无名妄想在支配他。如果真心自信要支配他，我们就正得法身了，我们就没有这个痛苦了。所以无名妄想它是起不了作用，一直是真心自信起作用。真心自信起了作用之后，他马上抢风头，冲面子，无名妄想出来了，我执出来了，然后真心自信又给贬到后面去了，一直都在绑架，一直都没有做主，都是无名呢干嘛在做主。所以五阴呢，主人呢一旦呢失去了，那贼呢就随便了。问你为什么呢？你因为念头呢，我们这个身体跟着转，种种取向。你看念头要你干什么，攀缘你就攀缘，让你干这个你就干这个，让你爱你就爱，让你恨你就恨，跟这个身体有什么关系啊？那身体现在想了想就是一个僵尸啊，就是一具尸体。所以人家说嘛，守着活尸体，守着活棺材，指的就是当我一个人真正证到真心自信，才发现这个身体实际上就是一个工具，没有用。就像现在说机器人一样，你指挥它干啥它就干啥啊，你的神经经络还是什么呢？真心自信起作用，无名烦恼呢它反射出来，疼那你就干嘛？疼，不能干活了，不能干活了啊！那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是不是身体？不是。如果身体能这样的话，我们手术的时候打上麻药，蹭蹭蹭给它锯掉了，它怎么反应呢？这个时候就把它干嘛呢？身体只是一个工具，把它这一部分呢，它能支配的这一部分把它截断了，我们在医学上叫神经。实际上是我们念力在支配它的呢，这种呢皮影所牵涉的绳啊，支配它的绳给干嘛呢？先截断，截断之后你这个腿给它锯掉，它也不动了，它也用不了了啊。那这是无名颠倒，无名颠倒在支配着呢这一切。那真心自信在无名颠倒的后面被无名颠倒所覆盖。那无名颠倒要发挥作用，还得真心自信发挥作用。干嘛？他接到真心自信发挥的作用性，他继续呢在这个顶上呢再顺着展现出来他自己的呢意思，所以才称为无名。如果我们把无名把它再覆盖这一层，揭去真心自信所发挥的作用性的时候呢，我们呢就证得的法身，证得的实相。那我们清楚明白这一切，但是这一切呢不生不灭，因为没有实体的，它只是像皮影一样，在后面有个人在操作啊，操作的就是我们的真心自信，在真心自信的这一层上呢，又加了我们的自己的心意识，无名颠倒。那这个身体就是一个虚幻的，和这一切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没有实体的啊，只是法身法性的作用。好，种种取向，心生行取呀，我们的念力一升起，我们的心一起，我们这个形体呢就随着这个念力去满它的所需啊。所以只要心升起来，我们这个身体就去 取舍，根据他的要求去操作，实际上不是身体要这样，是我们的念虑无明要这样，与念相应啊，跟这个我们的念头相吻合呀。啊，你看我要让他把两个手并在一起，这两个手就并在一起了，两个手是没有觉知的，没有想法的，那谁让他并在一起的呢？啊，首先我要起作用的时候，那我的真心自信就在发挥作用，真心自信发挥了作用，那好了，我并在一起用完了，我就不执着放下。如果并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我们在真心自信起作用的当下，我们又用了自己的心意识，在这上面立了自见，立了自见之后呢，在这上面再继续把它推进，用自己的意识展现出来，那就不是原来最根本的用意了，就失去了如来的意识，再用的话就是自己的自见无明之意。物即想心，昧为筑梦，则如想念摇动妄情，名为融通第三妄想。所以想音呢是融通的，称为第三妄想。物即什么呢？物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白天的时候都叫物，这个时候就叫心。那我们呢睡觉的时候呢，那它在这个念力在起作用的时候，因为呢虽然在起作用，但是它起不了主导性的作用，没有实体的，它动不了这个身体，只有影像，但是它支配不了这个身体。哎，有的时候也别说也能支配，啊，哐一拳把别的隔壁的打了一家伙，啊，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太累了，那个腿蹬一下抽一下筋儿。我记得我在少林寺练武术的时候，晚上经常呢干嘛不自主的就在打拳。这也是在做梦，所以我们在旁边有人说晚上呢打梦拳嘛，晚上呢不老实睡觉，那旁边的人得小心。就像那天那个男的不说嘛，那个被附体的那个精神病回去不管捧着谁都亲，所以他不敢睡觉，那就是干嘛呢，像一个梦境一样，实际他根本这个脑袋呢是昧的。昧的是什么？就像在睡觉做梦，是不清楚，是糊涂的，啊，所以悟的时候就叫想心，那睡觉的时候呢就叫昧，就是梦啊。那虽然呢，它呢不能呢支配我们的身体，但我们的身体呢，在这个梦当中呢，已经呢开始作用了。已经在梦中产生了另一个世界，所以我不说嘛，我以前体悟不到什么叫中阴身，通过做梦之后我才知道，实际上我们的身体真正可能不行的时候，我们的乃心念虑如果没明白，落入无明当中呢，这个支配不了这个身体，而它呢随着这个业力照样在起作用，我们的身体呢就变成了一个无形的，跟我们这个身体一模一样，就称为中阴身，一样在起作用，跟着这个现象当中一切开始取舍选择，最后决定去向中阴身，就这么回事。所以很多人呢都认为中阴身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这是我自己的产物。那人白天有没有中阴身？有。当一个人做决定、做决策的时候，选择不了的时候，就在这个十字路口做选择的时候，和中阴身也是一模一样。虽然你白天这个身体在动在运作，但是你这个时候呢支配不了你的身体了，你的身体不知道按照你的哪个指令，而且你下不了指令的时候，在这停止的时候，你在选择准备下什么指令的时候，实际上和中阴身临终选择投胎差不多啊。你回顾一下去试一试，我们中阴身临终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支配的时候呢，它是没有身体支配的。所以没有身体为什么叫中阴身呢？它是有形体存在，没有实物，就像影子一样啊。那它就在等着它的决策，等到它的决策，当它的一旦选择的时候，它这个没有实物的身体影子随着它这个呢决策指令就去。他要决策指令，如果选择了畜生，完了 我们这个人生的影子随着到那个角色到那个地方显现出来呢，这个影子因为它没有尸体的可以转换呢，如果是尸体的那就不能转换了，直的进去之后投胎出来之后就是畜生之形体了啊。但真心之性还是在起作用，它只是随着我们的无明之见这种业力而呢去支配所选择选现这一切现象。实际上晚上做梦和白天还有我们将来以后死了，基本上这个形体灭掉中医生一直都在起作用，只是你觉察不到而已。所以我从这一点我就选择，我就知道如果我们做梦都做不了主，我们白天都做不了主，那我们死了做不了主。我们这个形体所谓的死了就是这个形体灭掉，在我选择新的呢生活去向的时候我们也做不了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在我们呢形体还存在的时候我们就要干嘛，当机立断，做事情就要干净利落，不要拖泥带水。所以为什么不要我们曲折呢，不要我们呢太多的伎俩拐弯抹角。那你拐弯抹角养成这种习性，我们这个形体一消失取新的生活方向的时候，那好了，你在这拐弯抹角抹来抹去49天还没搞明白成了孤魂野鬼了。最长49天必须做出来的决定，一般的7天该上哪就上哪了。所以在这里已经给我们呢分析清楚，则如想念摇动忘情，是我们的想念而在摇动呢我们的虚妄不真的呢这种情感啊，名为迎痛第三妄想。我们为什么有情感，为什么我们会想念这一切，都是因为想因所导致的。所以我们把这一切呢融汇在一起，摇动着呢我们的内心的这种呢执着这种情感而去奔逸而去追逐，与色与心呢相融通而产生的呢作用性，称为融通第三妄想。好，那你现在就清楚了，在念力当下能支配我们这个身体，支配我们的抉择，我们一直在选择过程当中，包括晚上做梦啊，白天啊，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在这个范畴属于想因区域，那你就不要在这个区域当中呢，老是动心念虑啊，老是在这个呢范畴当中呢超越不了，那你的色因、你的想因就超越不了，那这样范畴就缩小了。我们来修行运用的时候，克制自己，灭掉它，超越的时候就容易很多了。那平时你就少动念虑嘛，晚上呢也要很清楚，做任何事情当下尽量以真心自性，什么少抉择，少选择，做什么执行当下呢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少用念虑，那这样对我们将来以后呢往生有很大的帮助。那你练什么呢，就是练这个，要不你天天优柔寡断啊，藕断丝连啊，断了骨头还连得紧，你说这咋办啊，人死了还牵挂，你牵挂又有什么用啊。好，我们看下面，话理不住，运运密仪，假长发生，假长发生，气消融骤，日夜相待，诚不觉知。讲到了行音，话理不住啊，什么叫话理，生灭变化，离体牵流不息啊，就叫话理不住啊，啊，运运密仪啊，在不停的呢运作，而是秘密的推移，根本自不觉知。他打了个比喻，发子这么假长，我们的指甲长长了，你知道你指甲什么时候长长吗？所以我自己都没时间去剪指甲，这个指甲还有这个头发啥时候长长的呀，知不知道，抓住没有，没有，这就是行因啊。所以他打了个比喻，假长发生，你看我们的头发 哎呀，我是什么也不长啊，就这个头发长啊，我是3天2头这头发就得剃呀，不剃它怎么长出来也搞不清楚啊。晚上剃了，白天一抹，干嘛像韭菜一样又都出来了？啊，它怎么长的？我们睡觉不知道啊。这就是运运密矣，这就是形音。形音为什么在形音区域会有10种呢？那种呢，邪知邪见啊，会有呢那种呢心魔，就是因为根本破不掉。气消盈昼啊，什么叫气消？老了啊，气力不够了，腿脚发硬了。走个路，腿儿也抬不起来了。哎呀，恍然大悟，咋老了呢？一年不如一年的。容貌呢，干嘛？啥时候长了这么多皱纹呢？你看那小孩多年轻啊！你看那个皮肤多嫩呐、啊！那老妈妈的为什么没人喜欢？全是皱纹呐、啊！啊，你说谁喜欢他呀？啊，可见呀，啥时候皱的呀？你看现在人为了不生皱啊，为了漂亮啊，拉皮儿啊，啊，美容啊，手术啊，所以那个人脑袋上这个出家人脑袋一个大疤，我还在说他是不是去拉皮儿拉的呀？咱们半天说脑袋手术啊，你看那拉皮儿，我跟你讲，哎呀妈呀，太痛苦了啊！别拉了，别搞了。生老病死是真理，如果能那个什么呢，让他年轻的话，佛早就给我们解决了啊！只有一点，必须破除五津，安住真心自性，才能停止这种生灭现象，才能保住自己的容颜，长生不老啊！不然的话，没得选择了。你从多少岁破掉？你的整个身体骨骼、思维、身体的健康生理状况，就在这个时候不再变异了。你要40岁，你等到80岁、100岁的时候去检查你的身体，还在40岁，不会变了，因为它已经停止了啊。如果你20岁明白了，就停在20岁，不再变了。你看，就像我掺着呢，忘记了时间。我早晨起来，我只记得我早晨起来在参悟，好了，晚上停留在早晨起来那个时空，晚上到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到了晚上这个时空我没有经历啊，所以我们要超越时空，超越时间，超越所有的障碍才行啊。那是什么？五音。这一切的障碍是什么？就5条，破了五蕴，这一切全解决了，6通就起作用了。你看这些老和尚，你去查一查他的身体，像本焕老和尚，你看你去查100多岁的他的身体，在多少岁？在30多岁，证明他30多岁他就安住真心自性了。他的身体整个生理整个状况就在30岁，眼不花耳不聋。我得赶快点，不赶快点，我眼睛花了。等的看不见，真的看不见，你再开悟的话，那已经不好使了。完了，趁着好用，得赶快点觉悟啊！啊，你看呢？九华山的那些老和尚，他在什么时候安住真心自性？你再去检查他的身体，就在那个状态。40岁就是40岁，20岁就是20岁，再不变迁，不生灭。不再潜流了，就在那个状态上不生不灭，这样才是真正的什么美丽动人呐、啊，青春常驻啊，啊，不变了。如果你100岁才悟到，那你就停留在100岁身体的这个状态啊。那为什么很多老和尚呢，眼不花，耳不聋，牙齿不掉，人家还会长出来新牙？你瞅瞅，人家是停留在那个什么呢？他已经明白那个时段、时空点，身体就在那个状态，不再变化了。那我们完了，得赶快点，特别你们那些比我还老的，得抓紧时间的呀。我也够呛了，我这个牙也不行了， 那不能掉了牙再去觉悟，那已经这样了，那不行了，还是留着青春呐、啊，这样还比较庄严呀。要不你说满脸是皱，牙也掉了，你说咋整？所以赶快的停下来用用功，来他个三年五年，也许我们就不会再老了。这个美容还是值得的啊。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日夜相待呀，日夜呢，根本呢就没停止过，难以觉察。行隐生住意灭，新陈代谢呀，成不觉悟，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呢，日夜相待，白天晚上都在迁卸，都在什么呢？变迁，都在那迁额，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觉察到。阿难，此若非汝，云何提迁？汝必是真，如何无觉？则汝住行念念不停，名为幽隐第四妄想。在这质问阿难了，阿难，此若非汝，如果这个不是你阿难啊，云何提迁？形体为什么会变迁呢？你为什么老了？为什么会变了呢？啊，必是如必是真啊！如果真的呢，是你，如何你又不知道呢？又不知道它变迁呢？所以如何无觉？这就在问阿难，像前面一样辩证法。如果呢，他不是你，你怎么变老的？你阿难的脸怎么变老的？如果他要真的是你，你为什么他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啊？确确实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一点都不知道，是不是？有谁知道啊？你只知道去一较劲的，哎呀，这几天老得不轻啊。憔悴很多呀，只能很感慨万分，也没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开始了，去买什么化妆品了，去买什么美容的了，增白的、减皱的了，啊，抹来抹去，这个脸还是这样啊。所以如何不觉呀？则汝住行念念不停啊。所以幽隐难见，行隐呢全属于妄想，所以这个呢，我们的行隐念念没有停止啊。名为幽隐第四妄想，幽呢就是妄想，根本就看不见摸不着不知道，隐呢是藏起来，这就是第四妄想，称为行隐区域啊。那好了，你看看，如果我们还在这个区域当中，行因就没有破，那我们基本上学佛的行因都破不了，他会把这个身体舍掉。那为什么？因为我们能看出来老，如果这个人老，证明他的行因就没有破掉，如果行因破掉了就不会老了。但是他虽然呢身体健康状况呢安住真心自信，但是他没有完全呢把行因呢灭掉，那行因还在迁卸，还在迁额变化，所以他的身体整个呢生理状态呢是停在他呢安住真心自信这个状态上，但他的整个呢面容呢还是会变老的，证明了一点，行因还没有解除，行因没有解除，结的实因就没有解除，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必现苦相。那你就知道，哎，这个人为什么临终的时候会有病苦之相？因为没破掉，没破掉，我执没破，有我最寄生，必有苦相，多多少少临终的时候都现掉苦，除非你欲知实质。啊，欲知实质，如入禅定，心无病苦，啊，身无病苦，心无挂碍，完全放下。那这样的话呢，不现病苦之相，不然的话，多多少少都有点什么病苦之相，多少啊，一点，但是对他来说不成障碍，这也是习性， 不能障碍他成佛。就像楞严经讲，虽然父母所受幼身，我们没有彻底的明心见性，没有彻底的觉悟，搞清楚搞明白，但是今生我们成佛不会成障碍，今生成佛绝对没问题。干嘛呢？往生佛国，随着我们的愿力、净愿、禅定功夫，我们必然的会上升飞腾，我们飞起来，我们自然脱离了身体的束缚，那我们就看到十方佛国，那我们随着自己的愿力、平时的修行，就往生佛国了。不是说你发愿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修行功夫到了，虽然还有业心障碍，但是我们已经不被业力所束缚，一样见到十方佛国，十方佛国现前，随你自己，你想往生哪个就往生哪个。这楞严经上讲的很清楚了。又汝精明瞻不遥处明恒常者，如审不出见闻觉知，若识精真不容习妄，何因汝等成于昔年睹意起悟，经历年岁一望俱无，于后忽然复睹前意，记忆宛然，从不遗失，则此经了瞻不遥中念念受熏，有何筹算？这是讲的识因。又汝精明，如果识因精明沾然不摇动的话，那好，那就称为呢恒常不变。所以又汝精明沾不摇处名恒常者，那这样的话就因为恒常不变呀，啊，和真心自性无二无别呀。可是后面给我们讲出来了，后面比前面五音呢容易理解，所以他直截了当的跟我们讲，如果十音是精明沾然，像真心自性一样如如不动啊，那好了，那就是什么呢？恒常，没有虚浮之妄想，是恒常不变的，而且呢常住不变，不生不灭。余生不出见闻觉知，可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呢作用性超不出见闻觉知啊。若识精真，如果真的是真心自性不容习妄，那我们的习气呢就不能在真心自性所显现出来。可是在识因区域，我们用的是识因，是用的是识经，里头存有我们的妄习，而且用了识经，我们的妄习会像什么呢？瓜藤一样蔓延继续发展。所以在这里一语给道破了。可是你现在如果它是真心自性恒常不变，常住不动，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呢，我们的运用，我们超不出见闻觉知。如果它是真的真心自性妙用，那为什么还存在着我们的习气虚妄不实？所以存在着我们的虚妄不实的呢这种呢习性，不容习性啊。真心自性是不容习性的，不可能习性在真心自性而发挥作用性。何以汝等成于昔年睹于其物？他说为什么，如果你认为你没有业习，他是真心自性，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确确实实是用了你的呢业习，用了你的识经，用了识因，不是真心自性。真心自性是当体即用，当体即空，不会呢留业习的，这一点要记住。这个时候比前面讲的更精确了。他打了个比喻，你以前看到一件事情啊，早就忘了。所以何以汝等成于昔年睹于其物啊，睹看见了一个奇怪的那物象，实际上早就忘了，不知道了。经历年岁一望俱无啊，经历了很长时间呀，多年呀，已经完全忘记了，忘记了就应该不存在了。可是在80天里有记录啊， 因为食阴没破，食阴还在起作用，妄习还在起作用啊，完全没有记忆了。于后忽然复睹前意，哎呀，后来呢，忽然又看见了，记忆宛然呢，不错，又想起来了。为什么想起来？是因为在八十田里石阴里留了记录，留了印象啊，所以我们已经完全忘记了，根本就没想起来，不可能想起来。我们在后来呢，突然呢又看见了，而且记忆宛然和以前呢一模一样，从不遗失，毫无呢遗忘。这次经了占卜窑中八思田中留下了熏习的种子啊，所以在我们这个呢食阴当中呢，所以此经了，则此经了占卜窑中念念熏修。虽然呢这个食阴呢它不动，是仓库，而且呢不起作用，可是因为在八十田中呢留下了熏习的种子，念念熏修，时境不动，受呢前面的呢这个七十生灭呢妄想所熏习的这种业习种子还存在，它会显现它的作用性，有何愁算？为什么叫有何愁算呢？也就是你不需要呢去呢什么呢回想考虑，或是呢去推测，去呢回顾回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需要太长时间，因为他本来就在八十田里，你遇到的时候他自然就把这个资料把这个业习给你调出来，不需要你去什么考虑推测，所以去回顾去想这是怎么一回事，筹算就应该去推测考虑啊，想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不需要啊，和有何筹算呢？阿难当知此占非真，如急流水，望如田径，流急不见，非是无流，若非想缘，宁受妄习，非汝六根互用开合，此之妄想无时得灭，故汝现在见闻觉中，中串习己，则占了内妄相虚无。第五，颠倒微细惊想啊，这个叫惊想，惊呢是精确，而且呢不是呢用前面呢所四种呢是这个四种这种食阴而呢所显现的作用性。阿难，你要知道啊，此真非真，这八十不是真如自性，不是如来藏性啊，不是真的呀啊，这是我们的实心，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呢实心不是真如自性。那为什么不是呢？我跟你解释啊，好像呢急流水，好像呢一个水在流，但是水流很急，因为呢我们呢往远远去看，我们站在水的旁边能看到这种流向，那我们呢站在远处，我们再去望这个水的时候，远望没有波浪，不见急流。那大家说这个水有没有在流啊？你看我们站在海的边上去望大海的中心，我们看不着波浪，只看到很平静的一个什么海水的平面，是不是？我们站在水的旁边，我们能看到水的流向，但是我们站在远处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水，但我们看到水不等于水停止了流向。 所以望如恬静呢，远望没有波浪啊，也没有流向，好像是呢没有任何的呢动向存在啊，流极不见呢，这个水流的呢这种现象已经呢看不见了，非是无流。虽然我们看不见了，是因为我们站在远处，但是不是水呢已经停止了它的流向。若非响源，如果它不是响源的话，凝受妄习，它怎么会受到这种呢无明妄习的呢熏陶而作用呢？所以实因还是呢前世因妄想根源呢，如果它不是呢妄想的根源，怎么能受这些妄习的支配呢？所以怎能受妄习所染？非如六根，除非六根互用开合自在，实因灭尽。所以非如六根，除非是你的六根，不是你的六根在互用啊，互相开合呀，你的六根还没有呢互用，还不能互相呢开合通达圆融无碍呀，因为实因没有破尽呢啊。所以他说了，非如六根互用开合呀，除非你的实因破尽了啊，六根互用开合自在，所以这样才是真心自性。那现在不是啊，是实因呐、啊。此之妄想无时得灭，这个呢妄想啊，指的是实因区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才能灭掉啊，故汝现前见闻觉知。所以我们现前所用的见闻觉知啊，中串习集，在见闻觉知运用的时候，在这个当中，我们的呢念念呢这种受熏这种习气，在我们见闻觉知当中呢互相呢串联，互相呢可以串通什么显现，就叫中串习集啊，在见闻觉知当中呢串来串去什么呢，这种习气啊，可以随时调出来哪一种习气，我们遇到哪一种习性，我们随着呢就可以呢在我们现前的运用的见闻觉知当中所显现出来，你需要什么它就显现出来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实性呢没有破掉，实因没有破掉，这些微细妄想是磨灭不掉的呀。那这些妄想灭不掉，就念念熏修，互相串联啊，一分无明为幻六根习气所串，所以那这样呢沾然精明不动的呢这个实因不是真心自性，所以则在了内妄相虚无啊。你这个沾然不动的这个实因呢，你应该清楚明白，这个妄相都是什么呢，这一切现象都是虚无没有实体的啊，只是它是一个储存的仓库，而储存这一切借用了前面的四因的这种习性而串联起来，发挥呢它留下的业习的作用性，可以随便串联起来而起作用，这就是第五颠倒，确确实实把这一切业习储存里头想用哪个就用哪个，不是呢真心自性，而把它当作真心自性如来证实。所以颠倒微细，什么叫微细啊，微细呢就是微细惑啊，是精想，是用心意识，是用我们的知见观察不到的，必须用呢 反闻自性的功夫，以不生灭的真心自性起修，以大圆净智来呢照见所显现，才能呢破除，才能呢究竟。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说了嘛，这种微细的妄想呢无时得灭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灭掉啊，以我们现在的见闻觉知是灭不掉的了。实因不叫妄想，所以叫惊想。如第二月可去妄纯真，但是我们呢没办法，所以这个实因就如同第二月，一旦我们的去掉呢这个呢第二月，我们就手如针长。如果我们呢一直把水中之月当成呢真月，以为是真心自性，那实因呢没有呢可灭之处，一直会显现它的作用性，借着前面四因的这种呢习性而串联起来，发挥它的呢业习。阿难是五受因五妄想成。阿难你要知道啊，这五受因呢就是五种妄想而成立，有想行识三因造业，招感色受之果，五受因五取运，五运换取，所以称为五阴身，我们的身体称为五阴之身。如今欲知因果浅深，好了，你看看这因果它的界限，它的浅深，它的范畴到底有多么宽广，在这一段就给我们呢说出来了。我们最好是把前面的这五阴呢，第一坚固妄想，第二是虚名妄想，第三是融通妄想，第四是幽影妄想，第五是颠倒妄想，这是五妄想，五阴之妄想。那我们记下来破的时候就好破。那后面呢它的因果浅深，还有呢它的边际范畴也给我们介绍出来了，最好我们能呢把它记住。如今欲知因果散浅深，为色于空是色边际，为触即离是受边际，为聚于妄是想边际，为灭于生是行边际，沾入何沾贵识边际。好，五阴的范畴边际给我们深浅范畴介绍很简单，这样我们就很容易来突破它。你今天呢要知道呢什么呢，阴界，阴界是指什么，五阴之界啊，它的浅深我告诉你，为色于空就是色的边际范畴，在色和空的这个范畴那都属于色阴区域，那你要在这个范畴你就知道你还没有脱离色阴区域。为触于离是受，是受边际啊，那触为触即离呢是受阴的边际。那好了，受阴它的范畴是在哪里呢，就是触还有离，所以呢触呢是取，是浅界，离呢是深界啊，属于厌舍，那这是离处俱尽，这是什么呢，受阴边际。那前面的那个色是浅界，是有相，空呢是深界无色啊，那空有俱尽，那色边际才能破掉。那后面呢受阴区域呢是离处俱尽，受阴才能破掉。下面为际于妄是想边际，际是浅，是有念，妄呢是深，是无念。那呢有念无念都要干嘛，俱尽，那想阴才能破掉，是想边际。为灭于生是行边际啊，灭呢是初相啊，定心呢细行呢这个之相，所以像暴流呢这个初相，所以这是灭。那生呢是轻柔， 散心出行是这个浅界，那它的范畴呢就是什么呢？要清幽细相俱尽，才能呢破掉这个行因边际。这个行因呢是最难破了，它像暴流一样，暴流呢是粗壮的，所以呢这是处于粗相。那生呢是幽清呢细相，这两种都要什么俱尽。所以定心呢细行深界，散心呢出行是散浅界。那定心在微细的呢运行，这就叫深。这用肉眼用我们的心意识呢是观察不到。那散心呢出行呢就是浅界，这两个都要俱尽，都要破掉，那行因呢才能破掉。沾如何沾鬼石边际，就是旋流入沾而不行。所以石呢它是不起作用而不动的，但是它是什么呢？储存了所有的业习，所有的记录在里头啊。那沾入是浅界，合沾呢是深界，入沾合沾俱尽，内外明彻，六根互用，那识因呢才能呢破尽，属于识的这个边界。此五因缘重叠升起，生因识有，灭成色除，告诉我们了，这叫五因根源，这就是五因的根本呢根序和缘由，我们要呢从这里去下手。重叠升起呀，五音呢重叠呢混浊呀，称为五浊恶世。五浊恶世指的就是这五音。生的时候是因为识心而有，灭的时候要从呢色相上去呢给它断除。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知道，生起来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识心啊，然后产生了知见，产生了念虑而升起，而发挥作用性。发挥作用性之后显现的呢就是色相，那灭的时候必须从色相而能推进。所以我在以前不是给大家讲打比喻吗？就像穿衣服和脱衣服，穿的时候是从最里头穿起，脱的时候要从最外头脱起。所以它起作用的时候是从最里头识因而发起，但我们要破的时候要从最外面色相破起才能破尽。所以我们修行先断习性，先破我们粗重的自见，慢慢的进入了识因啊。识因最难破是不动，那它不动并不要紧，我们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在色相上破除了之后，它重叠呢混起而运用，称为五浊恶世。只要我们认得它什么呢？认得它呢这种边际就知道了。它的边际是什么呢？是旋流欲沾而不起作用，入沾合沾俱尽。不管我们呢什么样的作用性而起的呢，我们的这种心意识只要知见立知，只要起了呢这个识因，起了嫉妒，起了呢我们的知见，这都属于识因边际的。所以入沾合沾只要跟它吻合，这都不是真心自性情，这都是识因。合沾只要跟它干嘛吻合，或是呢能跟它呢入沾，能跟它呢对接起来，这些呢都不是。所以内外都要干嘛呢？明彻通达，这样六根呢才解除，六根才能互用啊。换句话说，你只要是立了自见，动了实心，以我执，这个都是实因。那我们用的时候都是从实因而起， 我们破除的时候，必须在外在呢，我们的习性养成的呢，这种习性和无明开始去下手。理则顿悟，成悟并消，是非顿除，因次递进。在这里呢，我经常讲道理呢，可以马上明白。这个道理呀，你可以马上明白，明白五阴本阴这个道理，当体即空，一念顿悟，便能消除呢五重妄想，我执、法执都可以破掉啊。所以这个道理你可以马上明白，成悟并消。那成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知道五阴的本因的这个道理，五因的本因是什么？妄想颠倒吗？虚妄没有实体，那到它本因你知道是妄想颠倒没有实体，所以当体即空。那一念呢，我们顿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能消除呢什么五重妄想，是消除五浊恶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呢消除我执和法执不利之见。既然它没有实体的，是妄想所产生的，所以成悟并消。但是在事项上不能马上去掉，因为我们的现在的生活已养成这种规律化，但我在这个规律化慢慢的把它呢纠正过来，所以是非顿除。在事项上不能马上消除，不能马上解决，所以色心诸法微细种子不能一念的顿灭，因为在八十田中呢种下了这个种子，得因次第慢慢的干嘛呢？把它呢解除，所以因次第而解除，才能呢把它呢消除。如果你现在马上说在事项上也解除呢，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八十田里留下的这个种子必须转时成智，把八十田的种子全都转为我们现在的智慧的种子，转为我们现在听课呀、听经闻法呀、悟道啊、修行啊、破我执啊、破我们的习气、破无明，把它转换成这样的呢种子，慢慢慢慢的呢转换过来，所以呢需要时间。这就是我们听完了为什么呢不能马上启用，不能马上成佛。道理谁也是可以知道，但是在这个事项上呢是要经历了一个转换的过程。好，今天晚上时间到了，就和大家共同分享到这里。好了，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大家辛苦了。